因为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你是那个真理的道路，你是那生命的道路。哦，只要我们走在你的里面，长生在你的里面，你总把我们带到父神的面前，带进那永远的盼望的里面。感谢你，赞美你，也谢谢你每天早上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在你面前来敬拜来赞美，让我们能够先预尝永生的滋味。哦，这是何等的美，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宝贵，是何等的让我们有喜乐有满足。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真是感谢你，当我们在你面前围绕你的时候，聚集等候的时候，你总是来到我们的当中，你总是显明在我们的里面。哦，你也总是乐意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哦，亲爱圣灵，真理的灵再一次来帮助我们，好叫我们能够走在真道的当中，好叫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是蒙你所喜悦的。哦，我们也因着你对我们的说话，你的话语也成我们极大的喜悦跟满足。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感谢主。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我们就从第七节一直读到第十五节，第七节到第十五节。但是当大卫犯罪以后呢，这个神就差遣约拿丹拿丹过去来对大卫来警告他，提醒他，甚至呢指责他甚至从神的角度来好像跟这个大卫说这个神的审判要临到你。所以呢，你看到一个人很矛盾的，从某个角度来讲是一个神合乎神心意的人，他一直在寻求神的心意，不过从某个角度来讲他跌倒就跌倒。所以我在说人是容易跌倒不是没有人可以保证他不会跌倒，当然相对的神也应许我们依靠他，我们不会跌倒，或许跌倒我们很快就会起来，以至于他帮助我们能够走在永生的道路。但不管怎么样，我相信在过去这些神所用的仆人使女身上无论他们的起他们的伏他们的高他们的低，总是成为一个很大的帮助。我们现在读一下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五节，我们起来读。拿单对大卫
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
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
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道剑
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兵徽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拿单就回家去了。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
我们就读到这里OK, 这节还后面。OK, 我们就读到这里。我相信这段经文当大家在思想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不是一个好像一个有钱的人把一个穷人的羊给他取就拿走这个好像是偷个羊而已。相对的这边也不是说一个人就是所谓的把别人的妻子，那当时这已经很严重的罪，但在神的眼中最不能够接受的就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欺负一个弱势的人，基本上这跟神的神性 当然是圣洁公义都很重要，不过跟神的神这个叫做所谓的啊，这个不公义啊，这个是跟神的神性是完全相对完全的相反。所以呢你看到这段经文一直讲一个富的人一个穷的人，这边讲到大卫他是欺负一个所谓的啊，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个乌利这个乌利亚他是一个这个奴仆应该这样的说，但这个奴仆跟别的奴仆不一样是什么，这个是军人的奴仆，意思说这些都是用钱买来的，换句话他的生命在这个主人的手中，从一个角度是一个奴仆，意思说他欠这个主人，所以忠心是很重要，所以从某个角度上这边也告诉我们乌利亚是蛮忠心的，虽然大卫设计很多的诡计啊，希望呢啊，他犯的罪能够被推开或者被淹死，但因为这个乌利亚的忠心，所以好像大卫所设立的诡计都不能够成全，直到大卫设立另外一个诡计，就是啊，这把这个兵啊，把这个乌利亚送到最前线，甚至有个诡计说一起攻的时候，其他都后退，然后呢，这几个人就被打死，所以不仅是乌利亚一个被杀死，而且一群的人呢也被杀死。所以你会发现整个的经文里面，这是在整个圣经里面，如果你问到神的神性是什么，很重要，神是爱没有错，但你讲到神的爱，这是他的本身，他本来就是爱，但如果你说神最执着的是什么，神最看重是什么，就公义啊。所以在一个环境当中，神看见 OK， 神不会想他是否是爱，因为他本来就是爱，但是如果说是问神你的判断是用什么来判断，你喜欢什么厌恶什么，如果是有一个叫做判断的原则，我一定要这样的说，就神的公义。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你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一个不公义，就你用你有的权势，所谓对一些弱势做一个欺负的好像这样一个动作的时候，这绝对在神的眼中是厌恶的。不过这句话进到新约的时候，这不仅是你有没有欺负别人，你有没有看见弱势，你视而不见，你是袖手旁观，或者没有产生叫做同情，这还不对，没有产生叫怜悯，从某个角度在神的眼中是神是很厌恶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把这些原则，今天其实我们来神面前，什么叫追求追求，我们说更多的能够有这个行为有那个行为，好叫神来祝福我们。我越读圣经越不是这样，我觉得追求这种更深的认识神，更多的认识神，认识到个程度，你的追求神的神性更多的显明在你的身上，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在你处理是你的整个观念，是只是从人的利害呢，还是从人的一些关系是讨人的喜悦，或者倒外讨人喜悦，最后还是说我得着什么好处，是人的利害呢，还是你明白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好叫你我能够走在神性当中。从某个角度，你走在神性当中，我走在神性当中的时候，你做神喜欢的，你不做神不喜欢，基本上你已经越来越得着，你追求神没有错，更多认识，基本上你越来越带着是神的神性在你的身上。所以很具体的，人说我们说我们需要有神的更多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什么叫神生命在里面，就活出神的样式来，当然永远不会变成神，但是这就是我们的追求。所以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你需要分辨，如果说最你要知道神喜欢的什么，神厌恶的是什么。所以呢这个是一个神的公义，整个的经文这边所强调的是公义，特别什么叫不公义，就你有的时候藐视那些没有的，你强的时候藐视懦弱，甚至更糟糕，你有的时候强势的时候，你故意还去欺负那些没有的弱势。那我想这是一个第一个啊，这我们读到这个十一十二章的时候啊，大家要留意。那第二个是什么？这句话有一个解经家说，这是整个圣经的啊，一个这个对他讲是一个用他话是一个很中心点。就是那句话，因为前面的十二章一到七六节已经讲了六次，人有时候是多数，有时候是这个拿单讲了四次，这个人那个人那个穷人有钱人，那大卫也讲了两次，这个人是该死的。所以呢，难道讲了到第七节的时候， 拿单就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这句话是一个经典。第一个讲到神认识每个人，你就是那人。不要说我们人多就不认，但是我常说了，我们人比较多一点，所以你要我认识每个人太难。但是呢，神认识每一个人。不过在他的认识里面，这不只是头脑认识那个人。你要知道圣经用到这个话认识的时候， I know that man， 或者祷告，这是讲 know， 不只是一个所谓的观念的 know。 我当时认识这个马英九了，马英九总统。但是你一定问我，那你跟马英九很熟啊？我说当然不熟，我连大概我跟他碰过一次，叫面对面，他坐我旁，但我想他更不认得我，在一个场合里面。但是当我说我认得马英九的时候，或者各位说认得马英九总统的时候，你跟他很熟吗？不，你只是客观从新闻报纸啊来认识他，但从某角你更不认识他。相对的，当你说认识神的时候，你跟他很熟吗？你真的遇见过他吗？你跟他握过手吗？你跟着听过坐在他脚前听过他讲话吗？听过看见他对你是笑笑的，还是对你有点闷闷的？圣经讲到认识的时候，跟希腊人认识不太一样，跟一般人，我们说认识就我们的头脑认识 know by 我们的 intellect， 但是圣经每次讲到认识是 know by 你的 experience。 所以真的讲这句话，创世纪讲了夏娃与这个亚当与夏娃同房就生了孩子，同房那个字在原来文字就认识的意思。所以亚当认识夏娃不是认识，是叫同房，意思说亲密到那个程度会带出结果来，所以生孩子。所以这边马上讲到你就是那个人，神认识他，这大概是第三次。我会收到一个信，从高雄来的，我相信是一个应该是长辈，他字写得很工整，我怎么从这个角度，那有甚至工整到程度有些字我还看不太懂，所以要猜半天。这是第三次这几年来，而他总是写一些话给我一些的提醒，甚至一些鼓励，应该这样说，我想这是好意。他把地址写出来，不知道没有写他名字，所以也不应该是说所谓的这个把名字讲。他总是一些挺那鼓励比较多一点，而且他信啊，真的他一个纸折起来，他这样的折，那边这样的折完以后就变成长长一条就折起来，他不是对折对折，他是从上面折下来，从底下折上去，折起来，然后再用一个小条纸一条长，再怎么写个字，再好像用像古卷一样啊，把它捆起来。哇，你看他多用心。有一次写了好几封，都是好像两个这个书卷一样。不过这次呢，这两个礼拜前收到，这个字我认得，但这个人我从来没碰过。不过他写的中间就折的当中，最后从上面折下来，从底下折上，最后就对折，所以就成了这么长长一根。所以前面中间对折那个打开两个手，说打开里面还有东西，所以那个卷呢、啊，那个绑的那个还有写些字。他碰一句话蛮让我震惊，他说你认得神，你认识神，神认识你。 OK， 他给我蛮多鼓励。我相信讲到这个认识的时候，不是一般所说的我们知道，因为读圣经你总要认识他，不过要说是你跟他有道德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神说大卫我认识你，你自己说神啊，你这个人，你就是那个人，你就是那个人。所以当神认识你，产生两个结果，你在神面前被认识是被神肯定呢，你神认识你，你在神面前，我在神面前，反而是所谓认识是看到我们里面的所有的亏欠。所以呢，有个解经家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这边讲到这段经文，这边讲了两个事情，就两次讲耶和华这样的说，这是一个 prophetic， 这是一个先知讲话一个基本的 formula， 就是这边说耶和华这样的说哈，拿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这是一个先知性的讲话，一个 formula， 一个方程式可以讲。后面所以这边讲了两次，所以讲两方面都是在大卫身上。当神这时候对大卫说的，神前面很祝福他，不过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卫就进到一个 curse 的里面，进到一个咒诅的里面。不仅是大卫这一生，不仅是大卫这个时候，大卫这一生都在这个咒诅的里面。从某个角度来讲，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神断不会以有罪的成为无罪，神一定会追讨。而且这个罪，看你这个在神面前这个罪有多重，但是无意的或者不小心的。但这边讲到一句话，这是在整个的，不仅是大卫他一生，成为整个南国北国这些王的一个的所谓的成为一个咒诅，可以这样的说好，中间有些的王，你就发现这句话常常出现。这边所说的第九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这句话成为一些的王，一些不好的王，所谓在神被厌恶的王一个的写照。什么时候开始？就从大卫这边看，也不是，其实从扫罗开始。不过这时候讲这话是很准，就是讲得很，已经成为一个好像一个公式一样。你怎么可以藐视，然后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你看到一个人犯罪的时候，这是我要 make the point。当一个人神认识这个人，当然神会用这个人。等一下我再 make 这个 point。当神用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更加要小心。当神用这个人，神会给他很多的资源，给他很多的机会。神给你很多资源，给你很多机会。到底这些资源、这些机会在用的时候，又回到我们上个礼拜、前个礼拜所谈的，这成为可以完成你的 desire， 完成你一个盼望或者欲望，或是一个所谓的理想，一个的所谓的一个的。你有这个动机，但是没有这些资源，你怎么能够完成你这个理想呢？是给你。所以当你有一个动机，特别是为神，然后神也把这资源给你的时候，这时候你一定要小心。没有资源的时候，你可能我可能还是蛮规规矩就寻求等候。但这个资源来的时候，特别当你在努力用这些资源而且带出果效来的时候，我们慢慢会不知不觉觉得，今天这些资源不见得是神给我没有错，不过我有份。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努力的，我也摆上我的功夫，所以不知不觉觉得，你要我们提了多少次，我们常说，哎呀，我这样的辛苦，今天得到这些是应该的，有这种事情。啊，我说有人啊，尤其外面啊服侍，有时候教会啊，对我一些的这个所谓的帮助啦或者肯定啊，哎呀，我说不要，这太多了，这或是不需要这样子。有时候的教会就这些会这样的鼓励也好，甚至肯定，牧师，这是你该得的。甚至有人讲说，一个传道跟我，你配得这些东西。那从个角度，我很感谢他们的肯定。从那个角度，我真的我里面会发毛。我讲这话不是讲给你们听，因为在我的习惯的里面，我一直保持住我是一个。等一下会提到这个，你是怎么出来的？你是从什么身份地位出来？今天成为和弦是神的恩典，这保罗说了。今天成为和弦，今天如果能够格外的劳苦，这也是保罗说的。不，后面一句话是我加上去，这是格外的恩典啊！所以怎么可以夸口的？不要说，不要自己夸口，就别人肯定的时候，甚至这样的称赞的时候，纵然这句话，牧师啊，有几个长辈以前在国外在牧会，哦，这个主啊，你恩待这个我们的牧师啊，哦，他最近好像太辛苦了，伤风感冒，喉咙不对，说那你一定要这样，因为他是给你跑得这么辛苦的一个仆人啊。我还是这样的说，我听了会我心中会发毛，谁可以在神面前说？神啊，我这么努力，你还不帮助我吗？我比那个人，比那个传道人还有本领。神啊，你不给我，你不好好看顾我吗？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说，我好到这个程度，我努力到程度， 神啊，你不给我是不应该的。圣经里面讲到有一个比喻，讲一个仆人，他已经忙了一天了，然后最后他给主人预备了主人所需要，他准备下班，可以这样的说，他准备下班，该做的田地也都耕完，然后主人该做的各个事，最后他还是问主人一句话：主人呢，还有什么我没有做的吗？你告诉我，我就把它做完。那个的这段经文，有一天有机会我们去看看。那段经文是我这几十年来一个很重要，就是你累趴的，你还是要在主面前说：主啊，还有什么我该做的没有做吗？让你吩咐。我们常说我们要顺服，讲好玩的啦。我们要信靠，也是讲好玩的，因为我们现在有多少的埋怨，有多少的对神的所谓的不满意，不满意到程度，神啊，为什么我要你不给我？神说为什么要给你？因为我很劳苦啊。那别人很劳苦 ，no， 别人劳苦，我比他们更劳苦。基本上，我们整个信仰是在积功德，我们整个信仰是在说，在害怕里面不敢不做这个事情，甚至我们做了，产生另外一个，我们就所谓的这个从一个自怜自卑啊，进到一个自义里面。神啊，我这么好，难道你不应该对我更好一点吗？那这是第二个，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两段经文。你看到这边讲两件事情是要放在心中。耶和华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亲爱的弟兄姊妹，把这两个事情放在你心中，永远一个就脱离，一个就高你。今天在我们人生当中，你能够走到今天，你碰到多少的困难，有时候甚至遇到一些跟甚至可能跟生命啊，这个都有关系的，就神医治了你啊，在一个特别这个一个困难当中啊，神拯救了你啊，真从小到大你觉得真很多机会啊，跑去跟孩子去我们在木栅有条河，我们以前最喜欢跑河去游泳，每年都听到有孩子在那边淹死的，我们也跑去玩，就是有一次我差一点也出不来，因为以为没事，走走走，就那好深啊，我突然间发现我掉在里面，真的不能够呼吸。这几年，你问我妻子，走走路，现在我都喜欢穿球鞋，就突然莫名其妙，我不喜欢用着啊，撒旦攻击你，魔鬼攻击你，撒旦魔鬼攻击每个人是正常的事情，不要以为这什么不稀奇，以为就是很不能，你是属于神的，神撒旦不攻击你要攻击谁啊？你是除非你说我不是基督徒，撒旦说你不承认神了，那我就不攻击你。尤其被神使用，你站起来为主作证，请问撒旦不攻击你，请问他要攻击谁啊？撒旦不让你跌倒，所以不要一天喊说撒旦攻击你，攻击你，要紧是神答应你，撒旦攻击你总可以站立得住，那才是真的。那问题是你怎么站立得住？当然你需要站立，就是这样子，就我们脱离一些凶恶，免去我们的试探，就我们脱离这些，免去我们的试探，这是第一步。甚至我们进到试探，即使说撒旦已经这个热烈的来攻击，很可能不是试探而已啊，是进到凶恶的里面 ，into the evil。那时候很多事情发生，绝对包括你的心灵。所以有些传道突然啪，他会真的会发抖，不知道碰到什么事情，他会发抖。后来知道有时候他所谓做释放意志的时候，他没有留意到这个黑暗全是跑他身上去。我这么服侍，这么碰过一次，三天三夜，你晒太阳都没有用，你怕到的程度，你不知道怎么办，躲都躲不开，也会在太阳底下晒晒就没事。过三天以后就过去，很感谢主。不过我要说是在这里，碰到这种人，进到不要救我，不要叫我遇见试探，即说是很多机会攻击你，这种人要站立得稳。但是你确实在某个时候，可能因为你的服侍，因为可能包括你的疏忽软弱有个破口，所以撒旦魔鬼就所谓攻击你，进到所谓的阴到这个说 evil 里面，凶恶的里面，这时候你该怎么办？这时候只有神可以托住你啊，只有神可以帮助你，可以这样的所谓走出来，可以这样的走过来。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时候叫神说我救你脱离扫罗的 对，逃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一说在我们人生当中啊，这样子，我就刚刚讲到那个，最少有三次，有一次在一个吃饭的地方，有一次啊，就在我们的这个，从那时候后面还没有这样堵起来，是从那边走进来。那有一次就是走在我们家的这个，就进到我们住的地方，就现在住在后面，就像滑倒。我妻子不是说她喜欢走在我后面吗？因为她看不清楚，说我举手，她就跟着举手，跟人家打招呼。不是她走到，你问她，我就这样啪一下滑去倒，不快要倒下去了，突然就发现，我就慢慢的就坐下来，好像有人拖住你一样，一马啪一下就这样就下去了，不开玩笑。不快要这个人呢，仅仅就这样，这基本上你就是这样的准备下去吧。这样最后好像就停在那里，慢慢就坐下来。所以他问我有没有事，我说没事，真的没事，就坐起来。我真相信，我们的神是与我们同的，不仅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他真是保守我们的身体。另外一个，我不晓得各位，我每天从头到脚为我自己身体祷告。为什么各位不为自己的身体祷告？你找医生，甚至找我为你祷告，感谢主。你找一个很好医生，或者找一个所谓有医病恩赐人的这个传道为你祷告，那为什么不自己为自己祷告呢？为我们天天不为自己从头到脚祷告呢？为你的内脏祷告，你做这种事情，因为圣经说主要检查我的肺腑，所以他既然检查我的肺腑，当时讲我的内心的，也检查我的肺腑。我的分泌腺对不对？我的什么腺对不对？我的内脏对不对？你不相信你这个人是在神的手中吗？你不相信是神所创造？你不相信神的拯救吗？在祷告当中，神真会做医治，然后神啊，充满我，充满。所以很多时候你祷告的时候，有人说牧师，你为我祷告，哪个地方麻麻的？哪个地方热热，就里面的，不是全身。我就笑笑，那神，你是不是这个？有一次为人祷告的时候，牧师为什么这个地方麻麻？是一个姊妹，后来他发现他动个女人的那个手术，他说那个地方麻麻，我就说你这个有毛病吗？他一想说是啊，牧师，因为前才动了一个手术，东西是拿走，不过里面还要恢复啊，所以神就做医治的工作。你一定要相信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不要把神放在一个这么抽象，哎呀，甚至说神啊，将来我上天堂。我觉得我相信用圣经的话，每一个作者确实包括大卫在内，他真的很清楚讲什么。那另外是什么？高你，恩高你啊！你本来是 nothing， 你本来是像我，本来一无所有。我不是跟你们说过，12岁的时候，初一的时候，我父亲就走，我母亲真的很不容易。他打理他自己已经不容易，他要打理我那更加不容易。不过这是困难，这没什么好怨。我只是说当时不认识神，是很多的埋怨。为什么？所以以前呢、啊，我心中最这个是很愤愤不平。你读书好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你的父亲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是在法院呢、啊，所以你父亲是什么法官，所以有钱补习啊什么什么，这是什么了不起？我们没有这个东西、啊，所以立宪是很愤愤不平。所以有人呢，一个心理学的哈、啊，这个一个传也是传道人，哦，欧姆斯，我看你那时候我已经做传道，那我看你是从一个非常健康完整的家庭长大，他给我分析了20分钟，听我所讲，我笑笑很不好意思，我说他是专家，他是特别学这个叫 early childhood， 就是早期这个孩子是怎么发展，他的丈夫是专门讲婚姻的。然后就笑笑跟他说，跟这样讲，你刚讲的20分钟没有一样是对的，怎么会？怎么会？你怎么有安全感？你这么讲，敢把一些困难跟人家讲？你是大牧师哎？我说大小我是不知道，我是知道过去我是一无所有，今天在主面样样都有；过去我是软弱，今天在主面我是刚强。为什么会这样？我也是信耶稣啊，他也是说，我所跟你可能我只可以分享一下，过去我的信的耶稣还是很软弱，因为没有遇见耶稣啊，只是头脑有耶稣啊，我信了一个基督教啊， 但是我不是基督徒啊，我是基督教徒啊。那是怎么这么大改变？我就跟他说，因为当我出来做船长，做第六年，做船错了，做第六年，你也不要说我做技术多久，在教会服事有多久，做执事啊等，我是做了船的第六年，我就被圣灵更新，我就被圣灵的洗，就被圣灵充满。从那开始，我的主不再是在头脑里面，我的主确实照圣经说，他在我的四周，我逃要逃到哪里去？这讲这些话不是一些宗教的所谓的宗教哲学一些神学的观念，这是特别是诗人一说诗篇这些作他讲的与主同行的经历。哦，这些成为这些日子这些这几十年来我的一个追求，也是今天我还在学习还在追求当。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千万的要活在神的功德里面，神的爱是一个经历，爱人啊爱己啊，其实你要爱人啊甚至爱仇敌，这都是显明神的公义。所以爱是神的本性，然后呢公义是神处理事情的原则。所以爱你有就有，没有就有没有，什么你怎么多有神的爱，你就多亲近神，多被圣灵充满，你就有神的爱在里面，神与你同在，这位复活主升天坐在父神右边主，你如今坐在里面就有爱。但是你先面对人生很多事情，上班呢，在你的家中呢，你的孩子对你的这问题的要求呢，很多事情，那你怎么去判断？你的判断的原则是什么？就神的公义啊。所以我要说，你需要更多的了解神的原则是什么，所以你需要神的话语来，你需要常常被神的灵充满，好叫你有神的生命在里面，你需要有常神的话语，好叫你知道神的原则是什么，叫做公义。所以这些东西是在我们里面常常需要去追求，这第一。那第二个，所以你要活出神的公义，神最不喜欢就是把你放在一个位置，有这个权柄，有这个人，有这个资源的时候，到时候滥用这个权柄跟能力，这是第二个。那这个是我们刚刚所要提。那这时候讲到我们要常说，到底你是怎么过来，是因为神把你从困难里面拯救出来，而且神就恩高你，所以你要从头到尾看的。如果你看看身上穿什么，哦，见我穿得很漂亮，我还是要建议各位，今天你穿得这么漂亮，是神给你的。哦，我很会配啊，我很会配衣服啊，我很会打算。今天如果你的那个生活比较富裕一点，哦，是我努力来，我还是要建议你，谢谢神，你把这么多的资源放在我手中。那回到最后一个，不要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这是我一直的操练。怎么不会忘记你是被神拯救，今天有什么都是神的恩膏在身上。很多时候被人家肯定一下，被人家所谓的这个赞美一下，这样说好了，很容易我们就忘记我们是从这样的贫穷，从一无所有。我不说过，我看见很多被神用的仆人使女，其实蛮多都是从一个 humble beginning， 从一个非常所谓的谦卑的本身出身。不往前走，有些继续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可以变成，有些就跌倒，因为他事工做得越来越大的时候，他越来越忘记今天才成为和弦是神的恩典，他今天能够为主格外的劳苦，而且有果效，这神给他格外的恩典。所以这一年我操练做一件事情，学习给奉献是 must， 是一定要的，奉献是一定要给十分之一，不要停在那里，因为这是应该的。如果你读过那本书叫做蒙福的人生，是给伟的牧师写，他讲得很清楚，十分是应该的，千万不要说死。在上面还有一种给，他讲好几种给，感恩的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叫做所谓心中只是一个感恩，还有心中看到有人需要的时候一个给，但这些才是真正的给。用他的话，感恩的才是真正的你给神的，看到有人需要的时候你给他，那是真正给神。十分之一不是你给神的，用他的话，十分之一是因为神给你。只要你不用他的话，你有兴趣你看他那本书，他讲的比我清楚。如果你没有奉献十分之一，这个不是你给神， 这是你欠神，这是欠神。所以从那个角度你就进到咒诅的里面了。我还在说神不会这么小气，你没有奉给他咒，一说你就失去了神的祝福。一个忘恩负义的，基本上讲一句话，神说大卫你怎么可以忘恩负义，我把你带到这个地步，让你躲去一切的凶恶，今天有这么大的这个国家治理，从这个角度上什么都是你的。用当时的这个所谓的文化来讲，前面那个王的那个所有都是，包括他妻子都是你。如果你还学的不够，我早就为你预备了。所以就是说千万不要说啊，我这么辛苦，我要自己这个慰劳我自己一下。这句话就从那，你还觉得不够吗？不够了我早给你。所以这些观念呢，应该慢慢神的话里面。那这个很重要是在这里啊，十分之一，哦，我已经给十分之一，神说这十分之一不是你给我，这神不是因为你感恩了，不是为了我的公义，为我的慈爱，十分之一是因为你表明你承认你接受了今天这么的丰富，都是神给你的，所以那是应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我真的要建议你，如果你真要蒙福，十分之一是 must， 是必须，然后试看看每年有一个感恩的奉献，先不要说你多少，我不要你走到律法里面，然后另外一个看到弟兄姊妹或者环境有需要。为什么美国这么的这个蒙恩，到现在起码虽然里面是很多混乱，包括信仰啊，这个离开主，但是美国还是，你要知道美国的奉献不是现在的资料，几年前的资料，甚至我这样说五六年前还是十年前资料，美国的奉献捐献的给世界，包括人道奉，是全世界家产每个国家讲15倍。美国的奉献从某个角度来讲，我知道这个大老板呢，他没有信主，在台湾一个很大的公司，他能够捐这个钱给台大，没有几个人可以做这种事情，给台大一个医院，你看报纸这是真分转，这是一个原则。今天我真的从心里面对各位说，十分之一是应该的，如果没有的话，神会把那个他的祝福，他不会小气跟你算账，他只说哦，如果你从来不承认，今天我给你这么多，你所得着都是我给你，以至于你做一个，又讲到国度啊，不一个小王要这个大王要个进贡吗？这只是一个 token， 只是一个这个象征，我承认今天我一切丰富都从来，所以十分之一，那不是给神的，那只是一个所谓的一个，你不叫进贡了，这话不对，就是说表明你是受神所保护、受供应。什么叫给神的？感恩啊，格外的的一个所谓的对神的一个恩典。这个我没有叫你说要奉献多少，人家说十分之一多少，这个不是我的考虑，是看你感恩有多少。另外一个，你看到有人需要的时候，你的朋友。甚至不见得一定信的，你有做些什么，或是已经信的，你发现他现在有个心智，他想要为神做些什么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很好机会。其实我要跟各位这样的说，你看看传道人，如果我们常说哦，牧师啊，你为主摆上，我常这样的说，你会鼓掉，这是很对他很大的安慰。不过从某个角度来讲，如果他有需要，其实不要说他有需要，就他如果常有这样的话啊，如果你的生活真的比较丰富到一个程度，好像觉得这些没什么了不起，这些物质啊，你有时候想想看，可能对他讲有这些东西也是蛮重要，其实一个鼓励啊。我只用这些话，我不能够再讲再细节，而否则的话就被人进到律法里面。我们会做一些这种的事情，不见得是我们教会的。哦，听到一个传道人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做一些事情。哦，完以后你就发现十分之一你的奉献是神觉得你这是一个感恩的人，就起码知道你今天这么丰富从哪里来。不过另外一个，如果你真的存另外一个叫做谢谢主感恩的心，还有对一些软弱有帮助需要的时候， 你会成为。相对，这是新约特别这样的强调。其实旧约不是没有，但是旧约好像讲的比较多，或者讲旧约那种奉献呢，都已经进到那个所谓的形式的里面。所以你看到新约的时候，你会烦恼哦。一讲到这个在哥林多也好，在这个腓立比啊那边，一讲到耶路撒冷有个饥荒的时候，这人就马上奉献。其实从某个角度有什么关系？就单单给一个理由，因为耶路撒冷的这个使徒来传福音，他们得着福音。但不管怎么样，我意思说最少啊，其实他上面还讲好几样，你可以啊，甚至听到哪一个地方啊，这个基督教的一些的机构要有困难，你可以奉献。有些要盖神学院，你可以奉献。好多，我不说这个你我不会走这个所谓的成功神学哦，每个奉献多你就应该 reward 更多一点了啊，你奉献十块神就还你一百块，千万不要有这种观念，不然就白搞。不倒过来，你存个感恩的心来做的时候，神一定会祝福你。否则这边所说的第一个，你不在神的公义，我不在神，我们倒是用我们有的去欺负小的或者藐视小的，基本上这是神不喜欢。那倒过来说，第二个是什么？今天我们要常想，今天我们从没有到有，从弱变强，啊，都是神的恩典。你想到这个恩典，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更要表明，我是白白，今天我有一些都白白得来，也应该白白给出去。说第三个，我常会有一些具体的行动。所以真的这方面，我跟我妻子很同心。我们有个去到哪边聚会玩，我有个感动，哎，要不要我们就下次去的时候带一个什么的，带一个包包去，就带一个信封去。那他问我要多少，我就讲个数字。他大概到现在为止，我从来没有听他跟我说，哦，太多吧。有时候他说第一个，他跟我说我有同一个感动。那第二个，当然我也觉得，有人说你给要给到会痛才叫真正给。如果是不痛啊，口袋的零用钱你就不用给了。所以呢，他也没跟我好吵的，因为我们给的是会有点点觉得哇，要这么多吗？我们就这样做。但是我要跟各位保证，到今天我没有缺乏过，我真的没有缺乏过。所以呢，我要这样的说，不要藐视耶和华，行耶和华眼中恶的事。不，相对的，我们要讨神的喜悦，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喜乐的事。生命的追求是充满了神的同在，到神的爱。生命的那个所谓的另外一个生活的追求，意思说你的生活里面要有原则，有准则，走在神心，你需要明白神的公义。这两样事情发生在你我身上的时候，基本上你已经活出神的生命来。虽然我永远不会变成神，但你活出这两方面来的，有神的灵在里面，有神的话语在里面，基本上你已经活出神的生命来。这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见证。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再次开口同声的为自己来祷告，也为这个教会来祷告，求神呢让我们教会真是只走在神的心当中。我们不是说别的教会好不好，这不是我们的问题啊，神祝福所有他所爱的教会，但更要说神啊，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怎么走，前面的路是怎么样，千万不要问我，也不要问啊，这个不是，但我有我的责任，也不要问哎，牧师要不要学那个教会学呢，我们一定要问神，神你要我们走的路是怎么样一条路。那其实从末角是很这个原则是很清楚，主要让我更多有那个爱的生命，有怜悯人的生命，相对的更多有从神来这个判断的能力，我要按照神的公义来判断，来处理所有事情。让我们是这样，让我们的公司是这样，让我们的小组是这样，让我们的教会上，让众教会也是这样。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在线上我的感谢和赞美，现在说是成就的，愿主灵继续要上做工。哦，愿能叫人的圣面主带领我们向前，让我们进到新的当中。哈利路亚，主啊，我感谢你，愿神你亲自来，特别在我的身上，主在我们的家中，在我的服侍这教会，主啊，愿你成就你的作为。哦，让我们看见你的爱，你的怜悯，不但在教会彰显，让这个教会走在你的公义的里面，走在你心的上，做你喜欢做的。哦，我们必离开，哦，那不做那些我们不喜欢，带领我们向前，带领你的教会向前，仰望你， 仰望你，仰望你。我们几个、哦、有感动可以带领我们来祷告。